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连任压力倍增，或使出铁腕手段威胁党内精英。中共担心的系统性风险已经出现。中共清零政策拖累外资，美国重新划定朋友圈。欧盟再次拒绝俄罗斯，德国做出重大决定。港府放宽防疫措施，业界反应不一。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吴国光5月3号在法国巴黎接受法国广播电台专访时表示，现在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很多，但由于中共体制特点，特别是习近平掌控了刀把子、枪杆子等，即使中共内部存在强烈不满，要结束习近平对第三次连任的寻求，难度恐怕非常大。另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长期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害和社会紧张可能会削弱习近平的权力。日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明确将资本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似乎未完全掌控中国的前袋。习近平近期对金融系统的整缩仍未放松。法港5月3号发布的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的专访文章，吴国光正在法国巴黎人民科学研究院讲学。法广提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指挥的效力在海内外引发重大质疑，在清零不靠谱和亲俄失误的指责下，习近平是否会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顺利连任。吴国光表示，习近平的思想对中共政策的走向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前一段时间上海实行的相对宽松一些的防疫政策不能够说完全违背了习近平的意志和上海不听北京的指挥。吴国光认为，在习近平过去多年一直对地方实行强硬控制的背景下，并考虑到上海的主要领导人应该亦是习近平的人，很难想象早前就是同习的强硬路线对着干。因为在中共体制下，下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至少为了保证个人的安全，不用被查等因素，应该不至于同北京对着干。现在网上传言很多，是不是背后有政治权力的角力，特别在今年召开二十大这个重头大戏的背景。法广提出，外界不少观察人士确实将习近平的强硬清零政策和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联系起来。吴国光表示，中共政治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内情大家无从得知，外界只能做一个合理的猜想。习近平这两年施政开始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经济的后果、外交政策上的后果等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临近二十大权力的再分配，内部权力斗争随之加剧，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动态清零叫个不停，资本归零，民生凋零。中国经济在中共当局极端的封控政策下已经满目疮痍。4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到要促进房地产和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共当局的话时常需要反过来听。中共政治局会上提出要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咁反而讲明中共当局已经发现咗稳唔住啦，已经出现咗好大问题，所以先至会话要稳住。乜嘢叫守住唔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就係睇到呢个底线快被突破啦。好多人认为房地产崩溃或者硬着陆係中国最大嘅系统性风险。其实风险唔止呢一个。四月中旬，中共官方研究机构嘅一位人士认为，系统性风险的触发条件主要是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资金池，主要靠融资扩张，亦是类金融机构。恒大、融创都可以算是系统性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的负债如果占 GDP 的1%，就应该列为系统性金融机构。 因为全国 GDP 下降 3%， 就被认定为发生债务危机。如果这间企业出现风险，上下游的衍生影响可能超过 3%。只是恒大一间的总负债就接近2万亿，其中银行贷款5300亿，应付供应商贷款超过6000亿，还有信托、债券、商业票据以及数千亿的表外融资，恒大最终很可能是资不抵债。恒大号称有2亿平方米的土地储备，但是一些土地因为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或者闲置2年没有开发，已经被地方政府收回。在海南的违建项目亦被政府没收。现在恒大希望各地政府和他签订协议，负责将各地的资产债务一起抱走，但进展极为缓慢。4月29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但是出口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下降，外资亦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撤离。中共当局极端的抗疫政策已经重创中国的经济，大面积封控、停产、供应链断裂导致消费下降，连世界工厂的优势恐怕都要失去。疫情以来，断货断链已经引发欧美日驻华商会的抗议。在上海封锁后，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曾在一封写给中共副总理胡春华的信中表示，严厉的清零政策影响了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同时削弱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伍德克说，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大家认为中国不可信赖。据称此后伍德克见到中共商务部和上海市领导，直言现在外资已经走了不少，如果不能够解决问题，会有更多外企离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亦在这里呼吁重塑全球供应链，并表示美国将划定朋友圈，将供应链转移到这些信得过的贸易伙伴国家。花旗银行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 William Rhodes 日前在 CNBC 撰文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若干风险问题。他认为我们都应该关心中国发生什么事，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Rhodes 认为对中国前景的威胁在四个截然不同但又互相重叠的领域上升，国内经济、卫生健康、债务问题和全球分裂。具体来说， Rhodes 认为四个可能影响中国前景的风险领域分别是房地产、病毒清零、有风险的外部贷款。有机构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贷款令到发展中国家背负了至少3850亿美元的债务。俄乌战争，他认为全球化这个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引擎，在疫情大流行和俄乌战争的压力下有可能停滞，而选择俄罗斯可能导致对中国公司的第二次制裁。欧盟委员会和轮值主席法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了27国能源部长紧急会议后宣称，欧盟拒绝以卢布支付从俄罗斯购买的天然气，欧盟将为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做好应对的准备。法新社消息，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就俄罗斯要求欧洲国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和面临供应中断的要求做出统一的回应。欧盟能源部长西姆森 Cadric Simpson 表示，莫斯科要求以卢布支付购买天然气费用是单方面对合约进行不合理的修改，拒绝俄罗斯的要求合理合法。另外，欧盟能源专员西姆森并警告，欧盟必须为暂停能源供应做好准备，虽然一些国家在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已经采取行动，但由于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反对，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达成共识。欧盟委员会预料3号完成欧盟对俄罗斯新一波制裁措施规划。新制裁可能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因为石油出口是莫斯科一大收入来源。两名欧盟外交官稍早时透露，欧盟目前倾向在今年年底前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最新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将会在4号提交给各个欧盟国家驻欧盟代表。另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表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前，欧盟不会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索尔茨在接受德国公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俄罗斯接受战争失败，并从乌克兰撤出军队。索尔茨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不达成和平协议，我们是不会取消制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号宣布，因应疫情下降速度比想象快，星期四起提早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可8人一台，泳池和沙滩重开等。中餐厅受惠较多，而酒吧业盼望不要再做疫情的代罪羔羊。因应香港中共病毒疫情放缓，特首林郑月娥3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提早2星期在5月5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即是从本周4起，餐饮食肆提早放宽至8人一台，市民在户外运动场所，例如网球场、篮球场等做运动，在户外进行跑步等激烈运动，以及身处于郊野公园都无需佩戴口罩。泳池、沙滩、水上乐园、水上活动中心等重开。另外，在本月19号起进一步放宽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酒吧、浴室、卡拉 OK 和派对房间等处所。酒吧4人一台，可营业至凌晨2时，食肆堂食可至午夜12时。婚宴人数上限由现时的20人放宽至120人。戏院的入场容量会由现在的50%增至85%，并可以在戏院内饮食等。林郑月娥表示，提早放宽是因为香港疫情稳控，下降速度比想象快，经历假期都没有反弹，所以回应市民的强烈诉求，我们都听到接住下来的母亲节，特别之后仍有假期，就是佛诞补假，希望市民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可以一台8人3代同堂，由婆婆到妈妈到孙仔孙女都可以一起吃饭。和苗飲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表示，提早放宽堂食人数上限，业界都感到惊喜，中餐明显受惠。他说，母亲节即将来临，相信妈妈们最开心。他表示，晚市对飲食业很重要，自从上月21号恢复晚市堂食后，形容生意由地狱回到天堂，市民忍耐了多个月终于解禁，食肆生意相当畅旺，不少食肆的预约已经订至母亲节之后。不过酒吧业的反应一般，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对放宽堂食暂时仍不敢有太大的期望。他指出，过去两年疫情当局对业界相当不公，今次第五波疫情由1月7号开始停业至5月19号，又足足是4个月零12日。由疫情开始至5月19号，我们足足有388日被勒令停业。梁立仁表示，当然有得做好过没得做。我们除了要面对困难的营业环境和员工流失的严重情况之外，业界对疫情仍有隐忧，始终害怕如果有疫情再袭，我们再要面对最先关闭最后放松的不公情况。他希望今次5月19号重开后，政府不要再将酒吧业推作疫情的代罪羔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